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我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著名领导学讲师凯文·克鲁曾经说，人生不是得到跟拥有什么，而是给予跟成为什么。许多创意的发明正是因为发明者乐意给予而成就了大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探索当中的趣味跟创意。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最近聚焦的主题是玻璃，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对于玻璃工艺的发扬还有创新，到罗马时代技术的纯熟跟细致的呈现，玻璃制作的技术也已经从杀心法来到了吹制法，让玻璃变得更加的透明。在全盛时期，罗马帝国到处都有玻璃的制品，成为了日常百姓常用的容器，而众多的玻璃容器中，香水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作为一个奢侈品的包装，玻璃香水瓶让香气有了看得见的形态，也代表使用者的品味喜好，甚至是透露了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罗马时期的香水瓶是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的香水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玻璃吹制法被发明之前，杀心法所制作的雪花石膏瓶是流行千年的经典香水瓶款式，典型的特征是色彩丰富的瓶身条纹。石膏瓶的器皿体型会比较小，高瘦型的圆柱体形状，这种形体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非常的流行，成为了吹制玻璃发明之前的香水瓶标准款式。后来罗马的香水瓶也吸收了希腊陶瓶形状的丰富特点，有小双耳瓶、圆形的小细颈瓶等等的样式。随着吹制玻璃技术的诞生，香水瓶的制作就更加丰富了，成本也更加亲民。有的香水瓶没有底座，通常是在盖子以及瓶颈的上方配有可供悬挂的皮条，方便携带。有底座的香水瓶则是被常常带到浴室使用。罗马帝国时期香水盛行，大部分的上流人士都会使用香水，有的罗马人甚至喜欢把香水从头抹到脚。当时的香水都是软膏或者是油质的膏状，不是以酒精作为原料的，所以我们又可以称当时的香水瓶叫做香膏浴瓶。浴瓶指的就是雪花石膏瓶。在希腊化时期，装香水的雪花石膏瓶就已经被玻璃瓶取代，用玻璃来模仿天然的雪花石膏的纹理，但是因为已经习惯这样的称呼，所以仍旧沿用雪花石膏瓶、香膏浴瓶的名字。浴瓶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要打碎才能够开封。玻璃没有雪花石膏那么昂贵，但也不是很常见，所以仍旧是属于贵重物品。不过如此盛行的香水瓶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比如说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他就曾经写道，所有的奢侈品当中，香水的用途是最多余的。珍珠宝石毕竟能够留给后人， 美丽的华服还能够穿着留存一段时间，而香气转眼消散，一用即逝。花了那么多钱，为的却是愉悦别人的鼻子，因为用香的人自己是闻不到的。说到这里，倒是让金宁想到了一个圣经记载的故事。耶稣降生的世代其实就是罗马帝国时期。在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马太、马可跟约翰福音都曾经记载了同一个女人跟一个香膏玉瓶的故事。马可福音的第14章第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头上。在经文中，玉瓶这个词汇，许多翻译者使用了一个表示瓶或者是长颈瓶的词语，脖子颈部的颈，并且用一个修饰语进行描述，比如说用雪花石膏做的，用贵重的石头做的，或者是用称为雪花石膏的贵重石头做的。也就是说，这个字面的意思是一个装着纯纳达香膏的雪花石膏瓶非常昂贵。从前面我们探索的历史脉络，我们知道罗马时代的香膏玉瓶如果要使用，就得要打破它。这个女人打破玉瓶，把宝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这个举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就如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说的，非常的浪费。于是耶稣身边的门徒马上提出了质疑。马太福音的第26章8-9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甚至在其他的书卷还特别强调这个香膏玉瓶的价值有多么的高。约翰福音的第12章第5节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在当时，30多两银子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可以养活许多家庭。可是门徒这么说，并不是真的为了穷苦的百姓着想。为首的其中一位门徒在约翰福音里特别被点出来，那个人就是犹大。约翰福音的第12章第4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第6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并不是因为真的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负责管理耶稣一行人的钱财，心里起了贪婪，想要从中取利。换句话说，犹大看到的并不是这个女人对耶稣的付出，而是看到了香膏玉瓶可以换得多少金钱的价值。他在乎的也不是耶稣的尊荣，而是自己的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打破香膏膏在耶稣身上呢？因为耶稣在这之前就已经告诉门徒和信他的人，他即将要为了世人罪的缘故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然而这位女人，也就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知道耶稣即将走向刑场，她的眼光跟门徒们完全不同。她看到的是耶稣是他生命中最值得付出的那一位真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耶稣更宝贵了。打破玉瓶的那一刻，象征他把最贵重的、最珍藏的完全交在耶稣手中，也借此表达他对耶稣的爱。他对耶稣的爱并不是斤斤计较的给予，而是一种全然的奉献。所以耶稣怎么样回应门徒的质疑呢？马可福音的第14章6-8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耶稣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走上十字架，为了救赎人们献上自己的生命。玛利亚的举动其实是一种信心的回应跟爱的行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两种心态的对比，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凡事只考虑我能够得到什么，另外一种则是以爱为中心，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所爱的对象。耶稣还特别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2000年过去， 今天我们依然在讲这位女人的故事，因为在耶稣的眼中，她的爱不是浪费，而是最有价值的献上。当我们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交给耶稣，可能别人的眼光会觉得这样根本不值得，但是在上帝眼里却是极美的。也许你也曾经追求过一些东西，财富、名声、成就、物质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就像香气一样，转瞬即逝。唯有将生命交给耶稣，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以及永恒的价值。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二十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倾倒》。
打破这香膏在你脚前，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我每口呼吸，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二十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青岛。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玻璃的故事。说到在罗马帝国时代，玻璃的制品变成了非常常见而且实用，罗马人非常喜欢玻璃，甚至尝试运用到在当时前所未见的用途上，那就是玻璃窗。有考古学家发现，罗马行省不列颠尼亚的军团要塞就有玻璃窗。古罗马之前，窗户都是直接开着的，没有遮蔽。英文的窗户 window 原本的意思就是风眼，暴风的风，眼睛的眼。虽然有一些窗户会加装百叶窗或者是窗帘遮风挡雨，可是以玻璃作为保护是前所未见的创举。不过当时的玻璃窗并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样貌，当时的玻璃窗都很小，而且必须用铅焊接，适合让光线进入，可是很难看穿。罗马玻璃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产业，从古罗马著名的诗人斯塔提乌斯跟古罗马文学家马提亚尔的著作中，我们甚至可以知道当时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玻璃回收产业。斯塔提乌斯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提到罗马玻璃制品的珍贵性，强调即便破碎的玻璃渣子也会被回收利用，再次溶解制作运回作坊。他的记载反映了罗马帝国玻璃制造业的精细分工还有产业链的形成。不过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从五世纪开始，玻璃制造的工艺是裹足不前，甚至是倒退。到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的玻璃工艺重拾发展轨迹，威尼斯发明了真正的无色玻璃跟水银镜，标志着玻璃工业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公元15世纪的末期，玻璃的价格又逐渐下降，玻璃窗也就更常出现在私人的住宅中，彩绘玻璃更是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装潢附属品。这些彩绘玻璃以色彩、光线甚至是幽默的主题闻名。自从古罗马以来，美丽的彩色玻璃窗其实一直就深受大众的喜爱。随着教堂彩绘玻璃的出现，这种艺术形式在中世纪到达了巅峰。神圣明亮的故事激励了信徒，而且利用溶解的黄金液体制造红色玻璃的技术重新被发现之后，16、17世纪的西欧教堂里，彩绘玻璃中的红色部分就是含有黄金的成分。那么彩绘玻璃要怎么制作？首先要将沙子跟木灰混合并且融化成液体，冷却之后就变成了玻璃。为了方便着色，需要在混合物处在熔融状态的时候加入特定的金属粉末。组装彩色玻璃面板的时候，要将一块块彩绘玻璃片放在事先设计好的面板上，将玻璃片的边缘装进铅条中，然后焊接在一起，加固整扇窗户。在法国首都巴黎第六区的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里头，就有一幅中世纪的彩绘玻璃，叫做巴黎圣日耳曼愿景。这座本笃修道会是在六世纪建立的，以圣日耳曼的名字命名。圣日耳曼是出生在法国的勃艮第，他前往巴黎并且成为了巴黎主教，曾经向没洛温王朝的谢尔德贝特一世国王传福音，使他更加认识神，并且也是这位国王出资赞助了建造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巴黎圣日耳曼愿景这幅彩绘玻璃描绘圣日耳曼去世之后发生的故事，带着红色光环的日耳曼出现在一名修道士的梦里面，警告诺曼人即将要入侵修道院。这扇玻璃的构图主要是两个人物，圣日耳曼跟一位修道士，以及高度饱和的蓝色背景跟线条大量的红色区块呈现了鲜明的对比。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之后遇到了战争，但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座修道院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都很有影响力。1791年，圣日耳曼佩德修道院的莫洛温王朝陵墓，包含前面说到的谢尔贝德特国王的王陵，遭到了法国大革命政权的破坏。 当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幸存下来的宗教建筑大多是被使用作为政府的办公室、监狱、军营或者是出租给企业。圣日耳曼修道院也被迫关闭，改为制造硝石的精炼厂。硝石是当时制作火药中的一种爆炸性成分。1794年修道院仓库的硝石发生了爆炸，导致圣母礼拜堂的几扇窗户受到了损坏。虽然不大清楚这个巴黎圣日耳曼愿景的彩绘玻璃窗是在爆炸之前还是之后拆除的，不论如何它都保存了下来，然后移转到了专门存放宗教建筑拆下的艺术品仓库里。后来有部分的彩绘玻璃重新回到了其他教会使用，有些落到了私人收藏或者是收藏在博物馆里。巴黎圣日耳曼的愿景这幅彩绘玻璃现在是被收藏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分馆修道院艺术博物馆的常态展览，搭配哥德式窗框展出，让人更容易联想原本的样貌。法国巴黎的圣徒礼拜堂，他们的哥德式教堂就有着精美绝伦的彩绘玻璃窗，每一扇窗户都像是一本色彩缤纷的圣经故事书，让人仿佛置身在光跟信仰交织的奇幻世界。巴黎圣徒礼拜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中叶，由法国的卡佩王朝路易九世建造的。礼拜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跟当时的国王公寓相连，提供国王跟贵宾使用，主要用在存放基督受难的圣物，下层则是提供宫殿的工作人员使用。圣徒礼拜堂的装饰艺术包含精美的雕刻、绘画以及壮丽的彩色玻璃窗，又特别以上层670平方公尺的彩色玻璃窗视为珍宝。教堂中有15扇彩绘玻璃窗，描绘了1113幅圣经的场景，其中2/3是在13世纪制作的。这些彩窗从北侧的创世纪开始，延伸到西侧的启示录玫瑰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了基督信仰的历史脉络跟深层的意义。窗户的北侧跟南侧展示了圣经旧约的重要人物，比如说亚当、夏娃、挪亚、亚伯拉罕跟大卫。启示录玫瑰窗宽度达到9公尺，是1485年查理八世统治期间重建的，取代了原本13世纪的玫瑰窗。玫瑰窗的颜色以黄色跟绿色为主，不同于周围彩窗的蓝色跟红色，展示了当时对于彩绘玻璃艺术的革新。这扇玫瑰窗保存得非常良好，由87个面板组成的玫瑰窗中只有9个在19世纪进行了修复。我们可以在当中清楚看到，我们可以看到高座的基督以及在他脚下的先知施洗约翰。当我们看见中世纪教堂中那些壮丽的彩绘玻璃窗时，不只是惊叹工匠的工艺跟美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信仰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把人带进一种神圣跟敬畏的氛围里。当阳光透过彩绘玻璃洒进教堂，光线不再只是单纯的白光，而是被染上了蓝红黄的色彩，映照在地面跟墙壁上，这一切让人感受到与世界分别的状态。彩绘玻璃不仅仅是艺术品，也是一种引导，使我们借着这些创作聚焦在那一位真神身上，仿佛看见神的荣耀一般。其实你和我就好像是一片片的玻璃，原本单调透明，但是当神的光进来，我们的生命色彩就会被彰显出来，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你的生命可以像彩绘玻璃一样被神的光照亮，成为别人看见神荣耀的窗口。当你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他能够像一位工匠把你拼凑成一个更大的美丽图案，成为神荣耀作品的一部分。这样的生命不只是让自己欣赏，更是为了荣耀神，让别人透过你看见他的爱跟真实。彩绘玻璃在教堂里不只是装饰，是让人看到另外一个维度属天的荣耀。你的生命也能够如此，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位创造你的神，让他的光照进来，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活出比自己想象更大更美丽的价值。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2024年来自天堂的声音优选的《我的神真美》。
我的神 着美，我的身尊贵，看天地万物都在赞美，天使夫妇敬畏，我的神最美，我的神尊贵，听万古万邦都在赞美，全地高声唱，我的神之美，我的神尊贵，看天地万物都在赞美，天使夫妇敬畏，我的神最美，我的神尊贵，听万国万邦都在赞美，全地高声唱，神羔羊
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